只因男方背景太厉害，同丽亚再婚意外遭全网封杀。习近平急令维护党中央，背后藏两大隐忧，隐瞒与中共关系，哈佛大学教授被裁定全部控罪成立，维权律师唐吉田传出令人担忧消息，以色列将起诉向中国出口巡航导弹的公司和个人。118年前贵族礼服跌出一粒糖，修复专家有意外发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继王力宏离婚和薇娅逃税被罚之后，中国社交媒体又一次迎来大风暴。12月21号佟丽娅被传再婚，嫁给了中共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陈海鸿，这一既未获官方证实，亦未有被官方否认的消息快速流传，又快速被封杀。几个钟头之内，不单止佟丽娅、陈海鸿、佟丽娅再婚等词条成为微博禁手，相关消息在微博被删得干干净净，有网友直接被微博封号，甚至有人因为在抖音评论了礼部侍郎夫人，账号的论功能都被停用。但官方封杀不单止没有成功压制话题，反而激发网友兴趣，不断用各种方法突破封锁。有人根据佟丽娅的籍贯创建了新疆女人再婚给网友带来什么的词条，但亦很快被封杀。秦风第一个求妈再婚、世界再婚日、再婚不违法等等十几个相关的词条被热搜，再被封杀。还有人用与佟丽娅三个字同音的化学元素符号来替代，亦有人将再婚换成了不同的语言，包括英文、日文甚至泰文、俄文。有网民干脆翻墙到推特讨论佟丽娅再婚被封杀一事，话乜嘢时候一切都变得如履薄冰，从 Google 被墙到万物皆墙，从彭帅到佟丽娅，乜嘢先是最后一根稻草，我甚至不敢讲说话，我甚至跑到呢度先至敢唔打缩写。第一次咁深切咁感受到政治不过是将人民当笑话。佟丽娅过往一啲经历引起关注，例如佢今年五月与前夫陈思成离婚，消息公布无奈，微博就将相关词条从热搜榜撤下，当时这件事就曾经引起关注，现在回头再看下，网民恍然大悟，陈海鸿比佟丽娅大16岁，在中共十八大后仕途跃升，在2017年10月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2018年出任中共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党组书记。而佟丽娅在演艺圈的地位恰好自2018年起出现变化，这一年她首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2019年她出席中共建政70周年晚会，这一场晚会规格极高，包括习近平在内中共七常委全部到场。2020及2021年佟丽娅两度担任春晚主持人，是第一个跨界担任春晚主持的演员。同样在2021年佟丽娅主演了中共洗脑大片《革命者》，这个是中共百年献礼片。另外网络上有爆料指陈海鸿今年上半年刚刚离婚，同佟丽娅离婚大概是前后脚，央视一向被指是中南海后宫，而家一来因为陈海鸿是央视台长，二来因为佟丽娅一得势就上央视，这个糜烂之地再度成为议论焦点。在前段时间火爆网络的红色轮盘，作者沈栋曾经说，在中国权力是一切，钱算个老几，企业家亦是被党压迫的阶层。佟丽娅的绯闻令中国网民发出同样的感慨，议论说吃瓜这件事啊，还真是看人的，当你吃瓜吃到名人身上，王力宏躺了；当你吃瓜吃到资本身上，薇娅躺了；当你吃瓜吃到权力身上，佟丽娅成了敏感词了。 时评人杰森法推话，婚姻是最能够体现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权力在中国高于一切，在中国价值链的顶端。进入2022年之前，中共内部再传出动荡信号。人民日报、央视和新华社三大中央党媒12月20号傍晚报道，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严格执行党章，要把牢政治方向，提高政治站位，担起政治责任，要发挥好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突然下令全党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引发风高浪急、船太重指挥不灵的调侃与猜测。特别是习近平在讲话中将中共的统一领导，亦即坚持集核心放在首位，之后是保障中共长期执政，最后先至是国家长治久安，联想到最近中共官媒一系列诡异内战。外界猜测习近平可能对自己的权位与中共的统治地位都充满危机感。时评人岳新22号在大纪元发文分析说，习近平被会议发指示，在开完六中全会之后，在二十大之前答要求用党内法规来维护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长期执政，泄露两大隐忧。一例，文章指十九届六中全会后的中南海有些好像2017年中共十九大后的情形，表面上集定于一尊，实际上暗潮汹涌，习近平要谋求二十大连任，亦没有按例安排接班人，引发党内怨恨可能成为危险因素。习近平最近持续强调要保政治安全，实际上就是要先保自身的安全。二嚟，习近平的另一个隐忧是党国危险无处不在。岳新认为，习近平在2019年曾经提出类似的警告，说动摇中共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这个无疑是一种变相的亡党警告。岳新引述亲共海外网媒2019年底刊发的一篇对中共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房宁的专访，房宁并没有否认中共将亡，他认为历史周期率是存在的，他特别提到中共之前的党魁都强调过亡党问题，只不过现在这个问题更突出了，至少目前最高领导人有很强的危机感。12月21号，涉千人计划案的哈佛大学教授利伯在联邦法院被裁定全部罪名成立，美国政府胜诉。综合媒体报道，陪审团裁定利伯被指控的六项重罪指控全部成立，包括两项虚假陈述和四项相关的税务犯罪。62岁的利伯受聘于哈佛大学化工系和工程系，是纳米科学领域的知名专家。他被控在2018年和2019年参加中共千人计划，并在武汉理工大学设立一个研究实验室，但他却在这些问题上向联邦调查人员提供误导性陈述和虚假报税。检方指利伯曾经与武汉方面签署千人计划协议，武汉方面向他支付了数十万美元，其中一些是现金，还有一些存入了利伯在中国的一个银行账户。利伯被指控没有在纳税时申报外国银行账户或外国收益。美国司法部根据川普任总统时推出的中国倡议对利伯进行了调查，该计划旨在打击中共渗透并摄取知识产权。司法部已经根据该计划对23名美国学者作出指控，其中大部分是华裔。对利伯这场备受关注的审判已经成为观察美国司法部是否坚持中国倡议项目并持续打击中共摄取知识产权的关键晴雨表。中共对海外的全方位渗透正不断引发警讯，除了旨在摄取知识产权的千人计划引起欧美各国关注之外，日前路透社更曝光中共间谍渗透台湾军方，甚至连总统徐湖亦被渗透。 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唐吉田原定12月10号出席欧盟驻北京代表团举办的国际人权日活动，但他自当日起与外界失去联络，至今下落不明。12月21号有消息人士透露唐吉田而受到酷刑折磨。身在加拿大的唐吉田好友赵宗元21号发推，引述消息人士说唐吉田遭受严重酷刑，家人及所有关心唐吉田的人都收到警告，谁再关注唐律师就会捉谁。当局还威胁要吊销唐吉田代理律师彭剑的律师证。中共国宝还欺骗家属说，如果外界不再关注这件事，几日后就会释放唐吉田。赵宗元认为越不讲越瞒住，最后越对唐律师不利。唐吉田2014年同其他维权律师到黑龙江建三江一个非法拘押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探访，被当地国宝戴上黑头套吊打，被殴打至十几根肋骨断裂和确诊腰椎结核。赵宗元21号话俾自由亚洲电台知，从唐吉田最近流传出嚟嘅照片睇，佢呢一次受到嘅酷刑同2014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2010年唐吉田因为推动律师协会直选及协助法轮功学员，被当局吊销律师执业证，自此之后就受到中共嘅所谓鞭控，以往曾经尝试闯关但未能成功。2017年他原本打算到香港求医，但在深圳罗湖口岸被禁止出境。今年5月唐吉田旅居日本的女儿唐正琪因为肺结核引发脑水肿，情况危急，唐吉田急于到日本照顾女儿，但中共不肯放行。6月他在福建机场尝试闯关出境时，被边检人员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拦下。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政府指控三家本土公司以及10名公民在没有获得国家许可的情况下向中国出口巡航导弹，这些人将被起诉。被指控的这几家公司及个人制造了数十枚巡航导弹，在以色列本土进行测试后将导弹进行伪装交送中方。报道指在以色列与中共的弹道导弹交易中扮演中心角色的是以色列太阳天空公司老板梅纳社。该公司不单止是弹道导弹的制造商之一，梅纳社本人还为多家中国公司牵线，帮助他们购买弹道导弹。今年2月这些交易被以色列情报局注意到，并开始展开调查。不过报道说中共军方没有使用这些弹道导弹。以色列在1990年代加入美国对中共的武器禁售。一名修复专家在俄国末代沙皇妹妹的舞会礼服中意外发现一粒软糖，本能地舔了一下，令人惊讶的是居然还留有甜味。综合外媒报道，俄罗斯东宫博物馆的首席修复专家费多洛娃在亚历山德罗夫男女大宫在1903年所着的舞会礼服的袖入面，意外发现一粒看来似粉红色小鹅卵石的糖果。令费多洛娃和同事吃惊的是，检测发现这一粒由糖糊制成的软糖并没有发毛或生出有害病菌，而且糖果上还有女大公咬过的痕迹。官方推测这粒软糖可能是女大公1903年在东宫举行的奢华舞会上藏在袖入面偷食用的，因为冗长的舞会有时很难好好地吃东西。据悉这一粒跨越118年时光的软糖目前正被官方正式保存和展示。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